好，我们进入到本书的第六章复兴的器皿在过往的复兴盛世中，最令我感到惊叹的是他们开始的方式，以及神在其中所使用的那些器皿。神要使用一个人或一群人。不管他的身份地位，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他都可以掀起一股复兴的浪潮。威尔士大复兴开始于一位名叫做伊凡·罗伯斯的 Evan Roberts 的年轻人回应了神的呼召在他的家乡罗浮召集了一群年轻人，告诉他们神怎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他们开始为神建立一个崭新的不列颠，就是大英帝国的地方，以及能够更深认识圣灵的内在工作，有着强烈的渴望，是一个复兴家哦，他会把这个负担这个意向。要宣传出来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要认识圣灵的内在工作，有强烈的渴望他引用撒加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指的所罗巴伯当时的省长，他要建殿那么他的建殿呢，不是靠他的势力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复兴的浪潮的时候呢，神一定是使用什么？使用我们去建造我们里面的内殿我们的内殿，我们只能依靠圣灵，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势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正当他说话的时候，圣灵开始运行在这群年轻人的心中，开始有许多流泪、哭泣和祷告，夹带着赞美的声音持续到5月，他不得不散会，好让这些人亲人呢能够回家去。所以你注意到，一个复兴开始的时候，就是有流泪、哭泣、祷告。这几乎是一个你要有一个复兴的浪潮这是一定会看得见好，第二天晚上教会挤满的那天的聚会不曾终止据说他日以继夜的持续了几个月之久，这场复兴迅速扩散到大街小巷几年前我们在。Kansas City 有一个地方它也开始了一个圣经学院的一个复兴很多人都跑去那边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不愿意离开，你知道他这个聚会就一直在那里聚会也没有人说该谁讲话，圣灵就会感动什么人上去带聚会讲见证啊。讲道讲分享然后再敬拜那个就一直这个复兴的火就一直烧一直烧所以在那场的复兴盛会当中持续了好像是几百天感谢赞美主。这场复兴迅速扩散到大街小巷，到其他的城镇，甚至还扩散到了矿坑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刚硬满口粗话的矿工也开始向神认罪。哇，这真的很不容易他们丢下自己的十字铐和铲子，跪在地上哭求神的怜悯。这些人不再去运动场，反而把时间花在为神赢得灵魂的事情上面，对外营业的酒馆空荡冷清因为所有的老酒鬼都在敬拜神，罪人们被圣灵提醒所犯的罪， 并被他的大能当场击倒在街上或者任何的地方。哇，威尔斯大复兴是这样子的，有身份地位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害臊的大声哭求救恩，这个人呼主啊救我，不然我就灭亡了。或是在喊着说，神啊怜悯我是个罪人，另一个人哭喊着道。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我们需要神怜悯这个神的复兴的浪潮的时候，很多的人他就主动的要来认罪哭泣悔改。当这些忏悔的罪人和基督徒一同唱着穆迪和三体的诗歌的时候，他们得到更大的激励。我查了一下，我不会唱这条歌，但是呢他这个歌词呢叫暗夜波涛涌，快抛救生索，总该有人救救这弟兄哦，谁有勇气抛出救生索，救骨肉，分担他的危险。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是不是有想到这些人正走向地狱，你如果不抛这个救生圈的话，他们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啊。抛出救生圈，抛出救生索，有人正在奇怪漂流。抛出救生索，抛出救生索，有人今日正沉沦。我天父发慈悲恩光，像灯塔由天普照，他命令我们当发光去照亮沿岸暗礁。你的光当照样当照耀明亮，横越过苦海波浪，世上的人坠海中沉浮，等候你速救他们。我相信我们当中啊，你有那种宣教意识很强的啊，你就知道这首歌来讲什么。他真的在告诉我们传福音的重要性。你传福音就好像在拯救这些人在这个罪恶的大海当中沉浮，那你要赶快抛出你的救生圈啊。那当时许多人彻夜等候啊，为的是要在一些矿工离开之后能够挤进那栋正被复兴之火燃烧的建筑物啊。你看这个复兴的地方啊，建筑物是很重要的，让自己可以找到一个地方跪在神的面前掩面痛哭，承认自己的罪，并得到他的饶恕和释放。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讲道可言，这位布道家的呼吁只有三句话：顺服圣灵，被圣灵充满，不要因为自己的不顺服时圣灵担忧。那个 Evan Roberts 不断重复这几句话，而圣灵包办剩下的工作。你想想看我们复兴来临的时候，牧师也不用讲什么道，大家都跪在地上为自己的罪痛哭。那时候神的灵浓厚荣耀的同在，牧师不必讲话了可能就提醒顺服圣灵，被圣灵充满，不要因为自己的不顺服使圣灵担忧。哇，这三句话就好了，很有意思Jim 和我这个人是邵桂恩姐妹的先生他的先生叫 Jim 而我在1981年3月20号那一年刚好我来到美国前去造访罗浮和其他经历过威尔斯大复兴的城镇。我们访问了那些仍然记得这些事的人那个是在1905-06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们，在复兴开始之前呢，有几位敬虔的姐妹经常聚在一起，衷心的为复兴祷告。Evan Roberts 自己也说， 他已经为这次的复兴祷告了12年。祷告毫无疑问是复兴的首要关键啊，所以你要复兴吗？你一定要付上代祷的代价啊！神不是说过，我的子民若自卑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吗？所以Evan Roberts 啊，这位啊神重用的仆人啊，那他花费在祷告上的功夫恐怕是多而又多，超过我们想象。他祈求复兴，我们不必在街道上面跟人家辩论啊，那个神的灵啊，就在街道上，做他自己的工作。好，另外呢，他讲到一个更加现代的话，1949年的时候。在这个 New Herbridge Island 的大复兴啊，也有一个不起眼的开端啊。这个叫做 Peggy Smith 啊，还有一个叫做Christine 啊 Smith 啊，这两个姐妹哦，我想应该是亲姐妹哈，是当时圣灵所使用的 代祷器皿啊。眼盲的 Peggy 啊。当时已经84岁，Christine 是82岁。她因为关节炎走路啊，瘸跛，背几乎都驼到地上去了。你可以看看她走路那种蛮憨哦。然后她还要带着她眼睛瞎的姐姐所以呢。很不容易啊，但是神使用这两个，好像我们从世人的角度上来看呢，神怎么会使用这两个残废的人呢？有一天早上，神临到这两位姐妹，告诉她们，他已经听见她们的祷告哈，他要用水浇灌口渴的人。并用丰沛的水浇灌干旱之地啊，这是很有名的以赛亚书44章哦，1到3节啊，这个白白的水啊，不必花钱啊，要被圣灵充满啊，神应许他们复兴即将来临啊。之后有一小群弟兄姐妹。晚上10点钟聚集在一座谷仓里面，为复兴啊迫切祷告。所以你记得啊，开始的时候是这两个姐妹，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啊。到了清晨4点钟，神的同在犹如一阵风扫进这个卑微的地方，他们脱离了俗世的自然范畴，进入。超自然的领域，神透过启示呼召干邓肯啊，成为这一次复兴重要的器皿啊。所以这个那一群年轻人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干邓肯啊，那么他就被神使用啊。那么这个人呢，他有写一些的传记。他描述当时令人肃然起敬的状况。他说：“这就是复兴啊！哇，整夜彻夜祷告，到清晨4点，10点到4点，神的同在来了。他说：‘这就是复兴啊！为什么？因为神的威严。’”神让人敬畏的那个时刻，啊，震撼了当时的人。甘德肯到那个地方的第一场聚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做新赫布里蒂斯群岛啊。那么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哇，他感受到他们对于神作为的期待啊。我们接下来这是甘邓肯写的了哈，所以他把它引用在他的书里面。他说有一位执事宣告， 感谢神，神正在我们的上头盘旋，他将要带来一个大突破。所以，一个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呢，一定有人感觉到，一定有人看得到。然而，虽然这是一个诗歌唱得很棒，信息祷告都很自由的聚会啊，却没有事情发生。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哦，啊，神还在继续恩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就表示神不做工，神还在做工。聚会结束的时候，这位执事告诉邓可，不要灰心，他就要来了。就在这边讲，我已经听见车上战车隆隆作响的车轮了。哇，这个执事啊，挺有恩赐的哈。他紧接着向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已经极度疲惫的邓肯提出一个建议，我们一起去通宵祷告吧。于是他们一行大约30个人退到附近一间小房子。甘邓肯如此描述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我在想已经很疲倦了，还有人告诉你说，我们不如去通宵祷告吧。你会顺服的一起去吗？还是说，我需要睡觉了？没有啊，甘邓肯他就跟着去啊。好，他后来描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神开始运行了。记得在前面那个比较大的场合里面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能有些人会失望我期待啊，可是怎么没有发生啊？但是到另外一个房间通宵祷告的时候，哇，神开始运行，诸天都敞开了，我们面伏一地跪在神的面前。清晨3点的时候，神像一阵风扫了进来，10来个弟兄姐妹顿时整个人俯卧在地上，讲不出话来。有一件大事发生了，我们知道黑暗势力正在被击退，而人要得到释放。我们在3点的时候离开那间房子去寻找那些寻求神的人。你看他通宵祷告到3点，然后继续出去找那一些寻求神的人。我走在一间乡间小路上，发现3位男士面伏一地，哭求神的怜悯。每一家的灯都是亮的，凌晨3点来，似乎没有人想要睡觉，包括他自己。接下来到了早晨，当邓肯和朋友回到教会碰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觉啊，看起来好像没有啊。那里竟挤满了人，巴士川流不息的从全岛各地开来，没有人知道是谁叫他们来的。有一位屠夫用货车从17英里之外载了7个人来，那7个人都在神的荣耀当中接受了救恩。复兴在此刻真的发生了，神的灵在工作，整间教堂里里的男男女女都在哭求神的怜悯。有些人回游向外，有些人被击倒，还有人很多的人不断的流泪哭泣。邓肯为大家祝祷后，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教堂。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开始祷告起来，你看到这个一开始祷告起来就有事情要发生。他对自己的朋友的灵魂有极大的负担，以至于祷告了将近45分钟之久。在他祷告的这段时间，人们竟然开始陆陆续续回到教堂，另外还有许多新面孔加入他们，直到教堂外聚集的人数是教堂内的2倍。哇，奇妙的是，许多聚集在这里面的人来自史通诺威、Ness 以及其他的教区。当邓肯开始为大家再次祝祷的时候，通常祝祷就是要结束了，已经是第二天早上4点了。之后他还是无法回家睡觉，正当他准备要离开教会的时候，来了一个传口信人对他说，甘先生，许多来自教区的另一端的人都现在聚集在警察局里面，他们心里很忧伤，这里有谁可以过去和他们一起祷告吗？他们不是说你去传讲什么福音啊，什么布道啊，不是，他们一起祷告。 OK， 所以邓肯就去了啊，然后他就被迎面而来的景象吓到了。你要记得，这是早上4点钟啊。那在仍然是星光点点的天空下，看到许多男男女女站在路上，有些人站在一栋小屋子的旁边，另外还有一些人站在泥炭堆旁边，他们都在哭求神的怜悯，复兴降临了。这种盛况持续了5个礼拜，一场一场的崇拜，从清晨到深夜，甚至延续到第二天清晨。接下来，复兴扩散到其他的教区，在 Barbers 教区发生的这些事，不断的在其他的地方重演。甘登肯曾经说过，复兴的特征之一就是人对神的同在感到无法抗拒。盼望你记得这句话：复兴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无法抗拒，对于神的同在无法抗拒。的确，此刻他神圣的同在充满每个地方，罪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逃避神，罪人根本无法逃避神。例如，有人见证当时一位年轻人如何归主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很有趣啊。这位年轻人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罪而开始颤抖，他下定决心想要抖落这一份罪疚感，于是便起身前往 Stone Nowhere 啊，进入当地一间酒吧。没想到就在那里，大家所谈的也都是灵魂得救的事情哈。他喃喃自语道：“这不是属于我的地方，我要去跳舞。”所以呢，他找到一场正在进行的舞会，但才走进会场几分钟，便有一位年轻小姐向他走过来，直呼他的名字，说：“如果神现在就取走我们的性命，我们会在永恒的哪一边呢？”哇！当天傍晚啊，这个年轻人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因为他根本无法逃避神的同在。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边。神使用一些卑微的器皿，带下了神荣耀的同在。神应允他们的祷告，神的风聚集，让人无法抗拒神荣耀的同在。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没有办法抗拒神的同在，没有办法逃避，他们必须要面对他们的救恩的问题，他们将来的生命至终要去哪里？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这是这个悔改的风啊。神荣耀同在的风啊，让人没有办法躲避。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透过理性知识上的传递，还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了圣灵的感动是最重要的，圣灵的荣耀同在，你没有办法躲避。复兴的风来的时候，就是要看到人悔改，痛哭流涕，也不必讲什么道了，因为圣灵亲自动工。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的祷告也应该是如此。我们这么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也产生了莫大的期待。主啊，将这个复兴临到我所在的地方。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哪怕我们是多么的不堪，但神，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这个复兴付上祷告的代价。主啊，求你像威尔斯复兴，还有像这个岛上面的复兴一样， 圣灵的风吹来，神浓厚的同在，让人无法逃避。想要逃避走向世界的，都会被神亲自拉回来，要面对死后灵魂的归处。主啊，这才是我们要的复兴。我们要的复兴不是说圣灵降临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恩赐，我们要的复兴是一个痛哭、悔改、祷告，是众人呼求神怜悯，是众人被圣灵击倒，趴在地上认罪悔改。主啊，我们要这样子的复兴，求你将这样的复兴赐给我们，让我们经历你，敬畏你。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下面来操练我们的祷告哈，我们想用方言用金香炉祷告哈，一起来。卡拉玛里卡拉玛里西卡拉玛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帕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玛里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卡拉玛里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卡拉玛里卡拉Shabrigan Marian, Mar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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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先来烧进我们里面不讨你喜悦的东西，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享你要给我们的丰盛祝福。主啊，但我们不满足，主啊，降下你复兴的火，奉耶稣基督的名，降下复兴的火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里面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热情。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复兴的火要在我们心里面燃烧起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我们要复兴临到我们这片土地上面，你的灵要大大的做工，我们依靠的是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来操练哈，一点发光祷告法。哈利路亚，把你的右手的食指放在你两个眉心当中哈，这个你的食指就好像一点光哈。谢谢主耶稣，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要去内殿朝见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往下走，经过了鼻子、嘴巴、下颚、喉咙，经过了食道，经过了胃，我们到了肠，找到了我们内殿的门口。结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对福音广传复兴的火，我们非常有兴趣，非常希望。哈利路亚，因此主啊，我们今天要问主啊，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你下一个要传福音给什么人？也许是我们不认识的，也许是我们认识很久，但求主你借着我们今天的操练告诉我们，谁现在需要福音。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 也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操练，也许其他人看起来觉得怪怪的，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的旨意在。那么，这个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可能是非常的私人啊，但是主，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心目当中的运行。神知道谁现在最需要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真的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谁最需要，谁需要，给我们一个，给我们两个都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打开进去。谢谢耶稣。感谢主，我看到了三方面哈， 三方面的人啊，第一个就是就是一对夫妇带了一个小孩子啊，但是他们的脸孔很模糊应该是我不认识的，所以我在想，也许是我们去这个宣教的一个活动里面会遇到的人啊，所以模模糊糊看见先生的脸孔，但是不是很确定。但是只知道是一家三口。第二方面呢，那么是一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觉得信仰方面可能是要加强，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第三个呢，我就看到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一个妇人啊。那我在想说，现在没有人在溪水旁洗衣服的哈，但是呢，想到启示录讲到就是洗衣服就是要洗掉自己行为上面的污秽。那么也许就是我会碰到一些感觉自己罪孽深重啊，可能对于救恩的没有太清楚的这是我的感觉了哈，所以所以可能要建立他的一些信心啊，所以我想这就是神启示我的。那么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分享说你到底看了一些什么事情哈，因为我们在操练当中嘛，我觉得操练的时候是最好的分享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操练当然有一些原则就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是这个你讲的东西就是100%正确因为我知道我们同学当中都还在操练还在要让自己更加成熟，所以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难免会出错误所以我想同学们你要记得不要不要说某某人是这样讲就一定会这样的，不一定我们我相信我们当中会有先知性的人出现，就是有职分，但是我们也不要100%，就是说一定会怎么样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呢，怎么样？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美善的要持守那意思就是说，有些不美不善的就不要了就像有些牧师在好几年前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我们教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他讲的不对，所以我就不理他。虽然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所以他们讲的事情没有成就反而是他自己设立的事工反而倒掉了所以这个我们也真的求神鉴察求神带领好，我们那个耶利亚，你已经做好了吗？